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又对众人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这人必能救得性命。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或赔上自己，为他有什么益处呢？谁若以我和我的话为耻，将来人子在自己的光荣和父及众圣天使的光荣中降来时，也要以这人为耻。上主的圣言。我们今天方济会纪念会主圣方济在1月24日得到耶稣基督神秘的烙印，我们说印上五伤。那我现在跟各位念这一段圣文德所记载的这个故事。当然圣文德并没有自己经历这个事件，就是圣文德比方济小很多啊。方济碰到圣文德他还是个婴孩，他后来成了修会的总会长。圣文德在收集资料之后呢，编了一个当时本来要被视为所谓的官方版本的方济传。在这个传记里面他这么写，基督宗徒方济在去世升天的2年前，为了特别恭敬总领天使尼格尔，独自登上阿维尼山的悬崖实行40天严斋。他在那里沉醉于天国美境的静观中，想慕天上的热情像烈火般的燃烧时，自觉天主的神恩向他倾注而下。在接近光荣十字架庆日的一天早晨，他正在山上祈祷，又因热切期望天主之情而出神时，看见一位相似赤爱者的形象，身上展开6只光耀熠熠的羽翼，风驰电掣般的凌空而下，莅临在他面前。这赤爱者不只有羽翼，而且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方济一见这情形，大为惊异，内心充满了痛苦与喜乐交织的感受。基督向他和悦而亲切的注视，使他感到无比的喜乐，而被钉者令人神伤的凄苦景象，又使他感同身受，痛苦刺心。在奥妙而亲密的交谈后，神识虽已消失，而方济的灵魂却为赤爱的烈火所燃烧，身体外表也印上了被钉基督的伤痕。这伤痕仿佛是留在发热黄蜡上的戳印，他的双手双足立即有了铁钉的形象出现，手上的钉头在手心，钉尖透出手背，足上的钉头在足面，钉尖透出足掌，右肋旁处露出好像被长矛刺透的伤口，孔口有一道鲜红的血痕，血水断断续续地从孔口流出。由于这旷古未知前文的惊人奇迹，方济变成了身印圣伤的新人，被钉基督的活像。这活像并非由匠人用木料或石块所雕刻，而是由生活的天主之手在方济肉体上所绘制的。好，这个几乎是一段历史的叙述啊，当然并不可能描写到底怎么样发生。就是方济在一个神魂超拔的祈祷中，那么回到这个世上以后，清醒以后，发现身上印了五伤。那后人因为至少在方济去世的时候，那么人们就看见啊，到底怎么样？所以这边有描述钉头跟钉尖怎么样的穿透手或者是脚。 勒旁怎么样有这个伤口会流出血水。方济最后两年就是带着这个五伤啊，伤口一直是在流血的。我们今天看方济的故事，可能一般教友们不知道方济的内涵啊，连这个传记学者们在过去早期写传记的人呢，也是一样，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圣人传记的写法，把圣人写的就是我们说天下无敌啊，无边的这个神勇啊，那么也会掩饰一些这个修会弟兄团体的一些软弱啊。其实我们今天看方济在生命的最后啊，得这个五伤啊，我们刚才所唱的这个歌啊，方济是在苦中学会啊，在痛苦中学会，那么跟随耶稣。方济在开始自己回头以后，那么首先就是被各位都熟悉的达米安的十字架的召叫，他一开始的回头就是被十字架很深的感动。那他最后死亡前呢，也带上这个五伤，当然在他身上也是很美的前后呼应。不，他在回头以后开始几年啊，就是被人视为是疯狂啊，所以很多人笑他。那么有人发现他并不疯狂，开始跟随他。在他去世前，那么大概已经有了5000多人啊。我方济他却很清楚啊，圣方济那个人，大家以为他是个吟游诗人、浪漫主义者，他一点也不浪漫啊，这就是浪漫，就是他不会胡思乱想啊。他很清楚，这么多人，这个他所愿意传达的精神是不可能给予每一个人的。已经看见修会精神，或者说他的精神，当时他大概也没想到真的成立一个什么，今天我讲严格的修会啊，这个弟兄团体已经发现这些跟随他的弟兄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不甘心按着他所向往的生活方式生活。他在去世前两年上拉维纳山的时候是垂头丧气的，是忧心忡忡的，是满身疲倦的。他身上没有这个五伤，他的病也可以让他死啊，一生是病，因为做得非常严厉的刻苦。就在那个情况之下他上山，他其实是，如果我讲的大胆点，几乎是要灰心丧志啊，要上山上求天主。他每年三次，每年三次守40天的斋啊，当然各位都知道四旬期没有问题。然后一个是在特别恭敬我们今天的总领天使圣米格尔9月29号，另外就是在耶稣圣诞前，他每年三次。那这个是碰到了迎接这个特别恭敬总领天使的日子，他再一次上山。那这个我想教给我的最简单的叫做是忠实，忠实于已经有的虔诚习惯啊，不论自己多么的累啊，多么的难过灰心看不见出路，还是知道啊，唯有忠实祈祷是唯一的方法，是我们基督徒唯一的出路。就他是在这样的极端的疲倦，而且生命走向死亡，如果我们大胆的说，他几乎是已经看见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他马上就要死了。他看见这个这么多的弟兄团体想跟随他，或者有人是来贪图一些利益，或他常常称的所谓苍蝇弟兄，不工作的，只是在社会里面安全啊，在神子里面安全，反正有教友们养。他是这样的一个难过的情况，他上了山。那么他在身体啊极度下坠的时候，或他的整个的生命，上山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象征。他实际上爬上山，他内心也是一样，需要渴望是走向天主。在这个情况里面呢，他达到了山上，在那个痛苦的祈祷当中，他得到了天主的答复，他不用担心，他不用担心。圣文德后来在同个地方写了他那一本最著名的书啊，《心灵迈上天主的旅程》啊，《心灵迈向天主的旅程》。圣文德非常著名，一本小书，很小的一本作品，是非常深的神修。他就在这个山上，他默想方济的一生，默想方济跟耶稣的关系，他得到了天主的启示，写成这一个最美的一个神修作品，让我们在 世上学会怎么样能够登上天。当我们称赞方济或者羡慕他有武商，我们最近在方济之后历史里面出现好多人啊，都得到这个特恩。那么最近就是刚过世不久这个 Father Pio， 我们要看这些人的生活，他们留给我们的榜样不是那个武商，他们留的榜样是那个生活。武商是耶稣对这个生活的认可啊，好像给他一个 ID 一样，的确你过得好，你可以加入天主的国，或者用耶稣的在福音的话说，善良忠心的仆人进来得到你天父之永远为我们准备的福乐。不，方济他的一生到死亡之前他痛苦没有离开他，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他得到最大的喜乐。这痛苦跟喜乐不冲突的，基督徒在这些圣人们身上，我们今天特别讲圣方济，在方济的身上我们能够学会的是不要怕我们身上我们自己所面临的苦难啊。很多人就是有不同的困境啊，可能是考试的压力，可能是事业，可能是家庭啊，可能是个人的病痛，很多。我方济给我们一个榜样，很简单，我们还是要回到信仰内，最后唯一的安慰在耶稣，唯一的安慰只有耶稣可以给我们。那我们怎么得到呢？是我们自己不放弃对信仰的忠实，对祈祷的忠实。我们求方济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跟他跟随他，在自己消沉的时候能够坚持祈祷，在自己苦难中，在自己看不见出路的时候，心灵却可以一直上升到天主前面。